好，我们今天要来进到新的一章啊，像这个在266页这里，我们要在讲转世梦以及自己内在隐藏的男性与女性。好，比如说像这样的题目，你就会想着跟我们怎么去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怎么去体会它。好，这个我们再看灵魂永生啊，对不起，不是266页哈，我自己看到那么后面去了，应该是260页啊，第十三章啊，这个灵魂永生的第十三章啊，只要旧版本的话，你直接翻到第十三章，转世梦以及自己内在隐藏的男性与女性。好，我觉得这一章呢很有趣，很有趣。我们现场有两位男士嘛，好，但是他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记录了他每一个轮回转世的女性的经验的记忆。我们在座大部分是女生，我们里面的细胞，每一个细胞记录了我们每一个轮回转世男性角色的记忆。好，那我们一定成为过男人，也当过女人，那这两位男士当然也是当过女人，当过男人。好，那像我们在比如说在探索这些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课程里面，好，我们一直其实在学习去平衡男性跟女性的能量。好，所以因为我们都一直用一个完整的人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说这是女人在听的，或是这是男人在听的，没有嘛，对不对？好，这些道理是所有的性别的人都可以学习的，因为他在讲一个人的存有。好，赛斯从存有的观点讲，存有对赛斯而言就是我们一般人在用的灵魂这个字，他不喜欢用灵魂。好，他说坊间用灵魂这个字眼太普遍了，好，所以他喜欢用存有 being 啊，大写的 being， 有小写的 being， 小写的 being 我们叫做存在，大写的 being B-E-I-N-G being 是一个生命的我们说这个原初的这个能量的能量团，然后这个能量有部分分出来去体会不同的人生的角色，那个叫做小写的 being， 存在，存在体。好，像我们这样大致上这样的分。那赛斯他一直都是在讲我们整个存有的一个状态。好，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赛斯看到的这个从存有的角度在探索的一些生命的状态，好，可是我们可以试着去体会。所以呢，从存有的角度一看，他就会看到你，哦，你在这一世是男人，你在这一世是女人，你在某一世是当一个祭司，你在某一世是当个国王，你在某一世是当一个这个男性的香料商人，有没有？赛斯当过香料商人。所以赛斯站在这个位置看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整个存有，他同时是看到你每一个轮回转世的自己，他都看得到。他是从这个角度一直在跟我们讲很多的这个灵魂永生里面的一些道理。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是他看到的某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很难体会到赛斯在说什么。可是当你慢慢进入到说原来我们每一个细胞都记录了我们每一个轮回转世的经验，男人的经验，女人的经验，你慢慢去体会到这个感觉，你会感觉到你的心量慢慢扩展，意识慢慢的扩展，你就越来越能够去碰触到抓到这个赛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在说好我们整个灵魂轮回转世的一个状态，你就比较能够体会得到。好，我们来看260页啊，我们应该261页跳过前面的这些正体字哈。他在前面那个正楷字里面哈提到荣格，就赛斯的眼光来看哈，他也没有把荣格哈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讲小声音，他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样的，对。可是荣格在心理学上啊，有没有啊？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师。好，那在荣格之前还有那个谁， 讲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啊，哎，弗洛伊德那就更放在旁边了。好，赛斯就赛斯的观点，把它放在旁边去了。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来到赛斯基金会里面的所谓正式的心理师，好，他们台北的心理师医生，他们一定要念赛斯。好，因为他们的反应，你看我在这里有安排课程嘛，有没有？好，他们那个心理师来上课，他们自己也都要从赛斯心法里面得到很多更扩展的一种心理治疗的那个范围。好，赛斯资料帮助他们更扩展他们在做咨商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范围。好，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赛斯学派的辅导观念？好，赛斯学派的辅导训练，哪怕你是医生，哪怕你是心理师，哪怕你是什么专业，什么艺术治疗师，你都必须要来这样子上课。好，我曾经就碰过，他就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不要讲了不起，我看得出来了哈，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治疗，好，而且是专业的什么什么的。我说好啊，很欢迎你来这里服务，好，但是可能要先请你一起来学习赛斯，掉头就走，啊，那种哦，那种就是，对。好，不要 OK， 我也不要讲他不屑，也许他觉得哪有需要，对，那无所谓，好，无所谓。所以为什么说在我们的这个赛斯学派的辅导官里面，你看有些人他并不是所谓这个正职，像说正式的心理师啦，或是什么什么什么师啦，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吗？不见得，不见得。好，他真的用赛斯心法，他就可以帮助很多像心理师他们也在做的这些个案，反倒是没有限制，反倒是没有限制。好，没有被学院派的那些理论给限制。好，学院派的理论有它的好处，分析归纳，哇，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多，对。好，可是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心灵的部分，对不对？所以赛斯是从存有的角度在讲，心理学研究的是在存在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可是赛斯讲到灵魂，他从存有的角度在看，所以为什么赛斯不太好理解、不好念，就在这里。好，就在这里。好，我刚刚好像在讲我自己。好好，现在261页哦，一开始这一段很有趣。很有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哈做一个记号，好，你也可以讲给人家听，好，因为他说，好，最好不要在下雨天的时候去看整脊师，假如你要去整脊，啊，你要去整脊，你不要在下雨天的时候去，好，因为这个前面讲到真呢，他去看整脊师，在下雨的，下了一整天啊，他感到很放松，那这个放松呢，以至于我就想问他说，你是会不想上课，可是。真呢他说还是要上课，好，他那一天去整脊，可是下了一整天的雨，那但是呢他很舒服很放松，可是晚上他还是决定要上赛斯课，好，这个意思。后来赛斯一开头就讲说不要在下雨天去找整脊师，好，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这么讲，好有趣哦。在台中做整脊比较方便，台中常常都出太阳，所以不要到台北去做整脊，了解吗？好，那个大师再厉害也不要到台北去，因为台北常常下雨。蛮好玩的。好，他说为什么呢？他说部分是因为那整脊师提到的肌肉反应，部分是因为在晴天身体的疗病机制运作得更有效，在治疗后它会更快的复原，无论如何有一点好处啊。他这回按照医生嘱咐休息了整整一个小时，因为他觉得有此必要。好，他是在讲针呐，哈，因为针去看整脊师。那我们上课没有问题啊，不过为此今晚将是一堂短课，却是很好的一课。可是呢，我想要对刚才那些声明详加解释。好，当然这样的一次治疗引起了对组成脊椎的原子结构的操纵。电性反应，好，会因气候与大气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哎，各位你想哈，假如那个电线碰到湿的时候会怎么样？漏电、走电，有没有？ 哎，那身体的原子跟原子之间的电性反应，啊，你看它在潮湿的时候会不会走电？只要用这样的来想的话，好，那在雨天，原子结构本身之内有更多的电阻，像是一种延迟反应。好，在身体来说几乎不能察觉，可能在脊椎在平复到应该的位置之前会拖延一段时间，所以下雨天比较潮湿的时候，你去做整脊，会让原子跟原子之间啊，他们要恢复到让脊椎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要比较慢，好，复原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原子跟原子之间这个电性的连接反应，好，它会受到潮湿啊而比较好，会受到延迟。好，反应会比较慢。好，那在他们进入到应在的位置的时候呢，还是有持续的活动，在晴朗的天气反应延迟的现象少得多，而受到刺激扰动的原子能够更快的平复下来。好有趣，对不对？好，以后整脊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下雨天的时候去。我想不止整脊，我想所有身体上的一些治疗，好，比如说这个肌肉酸痛啦，还有什么按摩哈，做身体指压啦，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按摩也许真的都在好天气的时候，好，它的这个恢复力都会比较快。好，那我们翻到262页，如我先前提过的啊，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男性与女性的生活，照例呢，对这些你们并没有留下有意识的记忆。为了防止一个人与他现在的性别过分认同，在男人内住着一个内在的女性化身。好，那这男性内的女性化身就是荣格他所谓的女灵啊。那因此呢，在男性内的女灵是内我曾涉及所有先前的女性生活在心灵上的记忆与认同，在这女灵内，你的女性的自己打电话给你了，嗯，哎，你看电话给你的人，他刚刚说很惊讶，说哦，我爸爸你怎么那么冷静，我都在上课呢，不知道你上什么课。好，那在这女灵内包含了现在这位男性过去女性历史的知识，以及对此人天生禀赋的所有女性特质的一种直觉了解。所以男人可不可以非常温柔？可以啊。男人可不可以非常有包容性？男人可不可以非常有直觉力？好，男人可不可以非常会做家事？当然可以，对不对？当然可以。我们试着帮身边的好丈夫唤醒女灵的特质，把这一段常常念给他听。啊，假如这两位男士太太都太没有主见了，太依赖了，你就要唤醒他内在男灵的特质。嗯，那因此呢，这个女灵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好，阻止这个男人过分认同，认同于经由目前背景环境和教育而强加于他文化上的男性特质。这女灵不但会影响个人，也影响到群体的文明，好，很重要哦。柔化强烈的攻击倾向，并且在家庭关系中做了与女人沟通的桥梁。当她透过艺术和语言而应用在传播和沟通方面的时候，她也是桥梁。各位，你想哈，在过去我们的，不要讲过去，现在都还是这样子，现在有稍好多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多半都是男性，有没有？假如这个男人是完全发挥男灵的能量，像希特勒，有没有？非常强烈的攻击力，有没有？要整合他们的所谓的民族的血统的纯正，好，他可以大量的屠杀犹太人。所以 他刚刚在讲到说，为什么会影响到群体文明，柔化强烈的攻击倾向。好，那我们的领导人，你看我们的马英九先生，女灵有没有比较强烈？女灵很强烈。好，所以你看他比较想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好，那他比较采取那种比较温和的方式。相对的，蔡英文有没有比较男灵的特质？对，比较男灵的特质。所以各位，你对于什么样特质的人比较觉得放心，比较觉得有安全感？为什么？对，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强烈的侵略性。可是大部分的人，你看，比如说我们拿现在的政治议题来讲，那些主张马英九好太软弱的人，有没有比较倾向于南林统治世界的那种想法？对，希望强权好管理，有没有？然后这个比较攻击性好，比较侵略性，比较掌控好，希望大家都听我的，有没有这样子？我没有在左右大家的选票哦。好好，这也是我自己看到这里刚刚啊，突然想到的，为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的文明？所以在过去你看，多半是男性当政的时候，你看发生多少战争，有没有？好，自己的国家不够还要去攻打人家的国家，有没有？想去侵略人家的资源，想要去掠夺别人的资源，有没有这样子？对。可是在传统里面，女人都在做什么事情？家事嘛，相夫教子，有没有？好，帮你传宗接代，好，那是很古老的女人。到现在的女人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记忆？有。现在这么多女人知识水准越来越高，一样还在做同样的事情哦，还是在做相夫教子，忍气吞声退让哦，唤醒你内在的男灵。好，可是这种唤醒内在的男灵不是要搞女权运动，那个完全两回事。好，不一样，不一样。好，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更能够这个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好，个人的独特性，个人独特性指的是什么？不是女性的独特性，男性的独特性，不是，而是男灵跟女灵都能够平衡的这个人的特质。所以我们在像这个观念用在教育上面，你看重不重要？对不对？重不重要？假如我们让男孩子小时候都懂得做些女孩子的游戏，做些女孩子比较合群关心，有没有去体谅或是帮助别人的一些事情？好，让女孩子呢，假如说她的特质比较柔弱，让她多一点这种就是那个叫做领导，好，或者说发号施令，好，就做一点这样平衡，你去观察。好，那假如男孩子从小就懂得体贴女孩子，好，那父母亲也教他说要体贴女人，那这个男人长大之后，他绝对不会有家暴，他绝对不会欺负女人。大家了解我意思哈？对。所以其实用在教育上面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可是我们现在教书的老师们也有强烈的男性跟女性的分别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啊，这也就是文化传统。好，我们说细胞记录了每一个经验，所以慢慢到现在你看这个有好几个国家，像泰国也是女的总理了嘛。好，还有慢慢的，虽然台湾是马英九，谁比较红？马太太啊。哦，我也觉得她有很大的很好的一个美德品质，她的品质。好，我看过她的一点介绍，她完全用沉默的方式。好，那你看她其实也要忍受很多的这种寂寞，对不对？马英九一直向外嘛。好，那你看以前的那个克林顿谁比较厉害？他太太嘛，希拉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现在美国总统那个黑人总统，那个叫什么奥巴马，他太太有没有也很有名？好，他太太费雪，是不是？你看其实这些女人都很有想法的，可是他们用女性的角色比较站在男人的旁边，可是其实谁真正在管理国家？这个女人 女人很聪明，只要影响一个男人，她就可以影响全世界，对不对？男人要花费心思搞那么多的那个那些政党，搞那么多的那些这些官员，有没有？那女人只要管这个男人就够了。哦，这样讲真的蛮棒的，是不是这样子？好，因为提升女人的地位，真的。所以其实一个真的有智慧的女人哈，她会让男人觉得她好被重视，好被尊重。可是又她男人其实很需要女人很多的爱来支持她。你不要看男人什么事都在颐指气使，你别上当。我在敲什么呀？可是其实你只要懂得真的适时的温柔体贴支持赞美鼓励，让男人既得到爱又得到鼓励支持，我跟你讲，他就是你的。然后接下来你再提出你的诉求，通常都会成功。嗯，有没有道理？你们可以反驳我呀。对呀，对呀，对呀，我从来没有在这开过工作坊的，因为我懒，要很长的时间，6个小时。我这一次题目我突然把它改了一个题目，他们不要叫我教灵魂出体什么什么的，我说啊那个常都在搞，可是我从来没有带过一题目，我写爱的什么东东啊，我忘了，有关于爱的一个主题的工作坊，对，啊，爱的觉醒噻，对。要知道更多秘方的人就来参加工作坊。我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真的去讲这个题目，有很多很多这种跟爱有关系的一些状态很有趣啊，我自己都没有讲过这些题目的。聊你们的心痒痒，如何掌控男人的心，我应该这样子写个副题。男人也可以来参加，好，那我就会如何抓住女人的心。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因此男人常梦到自己是女人，他做这种梦的特别方式好，能够告诉他许多关于他身为女人时的转世背景。哎，我问你们，吴爸爸，你有没有梦见过你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种梦？没有噻，一定是故意忘掉。你有没有做过你是个女人的梦？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不记得噻，不一定认得出来哈。好，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提醒自己，回去做梦的话，就提醒说我要做一个我曾经身为女人的这个梦。对对对，温柔的女人或者是强悍的女人都可以，哈，剽悍的女人都好。好，你去试试看，好玩。你们有没有梦见过自己是个男人？没有吗？都没有一点感觉吗？感觉都没有吗？比如说感觉好像你看到是个男人，可是你觉得那个人是你，没有哈？哎，我有讲过四美的例子吗？四美他是那个台南的癌友嘛，有没有肠胃道肌直瘤嘛，可是他现在都还蛮好的。我刚开始看到他一眼的时候，我根本就看到一个男人，我就觉得他是个男人。然后呢，他竟然就跟我讲说他的玉佩，他喜欢收集古董，他玉佩挂在腰间，哪有女人把玉佩挂在腰上的呀？女人的玉是挂在项链装饰品，对不对？他说他把玉是挂在腰间，那是什么人会做这种动作的？古时候的男性，当官的将军，有没有？哎，当官的。结果我真的瞬间就看到一个古代的将军叠在他的身上啊，有时候我是蛮灵光的，啪一下，然后我就说，哇，你根本就是一个好像古时候的一个将军，你根本不是女人。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喜欢收集战国时代的一些古董，而且他收集的不是女人的装饰品，大的椅子，很有气派的那种大东西。结果他第二天拿了一个本子，他收集古董的照片给我看，都是这些真的很久以前的那些古董，然后都是哦，那都是这个男人大概男人在用的一些东西，比较是男性特质的东西。所以你看他身上强烈的一个 男灵的特质，还有他细胞里面对他曾经当过男人的经验跟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他嫁给这个老公之后，他对要做家事孝顺公婆这一套他完全不喜欢。后来都是他老公回来擦地板煮饭的，真的都是他老公回来擦地板煮饭给他吃的。所以之前因为要当媳妇的角色，当太太的角色，其实他多少是压抑的，他多少是压抑。后来生病之后一概不管这些事了，他老公准时回来烧饭，烧饭洗衣服，对，擦地板。所以讲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是真的。好，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好，那男性与女性显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合的倾向。好，你看这句话很重要哦，男人跟女人并不是什么不同的性别，他们应该是要合在一起的。好，男性跟女性的特质它是合在一起，它不是相反的特质。好，它不是相反的。女祭司、母亲、年轻的女巫、妻子以及有智慧的老妇，这些一般型乃是原型。好，只因为他们是根元素，象征性的代表各种不同所谓的女性特质，以及男人所曾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女性人生。好，所以像那个不是都会谈什么原型卡吗？啊，人有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角色，可是它有来自于一个根源性的特质。比如说，你看哈，女祭司它象征什么样的女性特质？女祭司，智慧，哈，可能掌管很多的仪轨，哈，就是一些宗教仪轨，有没有？宗教仪式是祭司在做的嘛？女祭司她也要掌管这些，这埃及那个时候才有叫祭司嘛，对不对？女祭司，哈，在最原初的。原始部落里面当女祭司的，当祭司的都女的都可以当女祭司，对不对？都可以去当祭司这个角色，不是只有男人可以当祭司这个角色。好，然后你看母亲包容接纳有没有？然后这个我们说涵养，好，因为孩子是从我们的子宫生出来的。年轻的女巫。好，他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年轻呢？奇怪哈，年轻的女巫，女巫是什么？因为鲁伯哈，在当时哈，他被人家就是贴上标签，他就是女巫，所以他们把他当成异类。好，他们其实在镇上的人，好，他们都还是会说哦，那个怪怪的那个女巫，呵呵，巫婆，把他当成是巫婆。那年轻的女巫，好，在我来觉得，我就觉得说非常有直觉力。好，会有一些魔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女人会不会魔法？女人没有魔法，男人怎么说服呢？怎么把她收服？不是说服，收服过来。女人有魔法的，对不对？好，妻子以及有智慧的老妇。好，他提出这几个多少是当女人的一些不同的特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不同的特质。好，所以呢这叫做原型，而他们是根元素。好，我们大部分的女人，好，我们每一个女人多少我们的特质都来自这几个这样的角色衍生出来的。所以啊象征性代表各种不同的所谓的女性的特质，以及男人所曾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女性人生。好，你看陈文茜像不像女祭司？好，她其实你看可以谈论国事，好，他可以跟男人一较长短，站在这种政坛上面他还蛮有他的一席之位。那我蛮喜欢听他的那个广播，偶尔开车时间刚好碰上我可以听到，哦好爽哦，就听他骂这个骂那个，然后对五点到六点，对对对。好，那其实陈文茜的头脑有没有好清楚？有，他甚至比男人头脑都还要清楚。好，很多分析事理，冷静理性。他有没有女性的魅力？有，哎，他现在瘦好多哦，是不是？好瘦哈，他减肥成功哈，不太像他，有没有？他有比较漂亮吗？我觉得怪怪的，太瘦了哈。他以前那个样子哈，蛮有一个女祭司坐在台面上的那种架势，对，嗯。她没当过母亲，啊，她也不是年轻的女巫，她 但也没当然没有当过妻子，有智慧的老妇快乐。陈文倩也应该有五十几岁了嘛哈，嗯，好好玩哈。那当然啊，他们也被女人经历过啊。然而女人们不需被提醒他们的女性特质，但同样的，为了使他们不至于他们目前的性别过分认同，在女人内也有荣格所谓的男灵啊，或隐藏的男性。同样的，这又代表了自己所曾涉及的男性生活，像少年祭司、富攻击性的丛林男人，好像讲那个原住民一样，以及有智慧的老男人。好，那这些类型一般性及象征性的代表了目前这女人过去所活过的男性的生活。所以我说陈文倩可能当过祭司嘛，对不对？好，那因此透过研究，在其中出现了这类型的那些梦，或在其中他们自己以男性姿态出现的梦，女人可以对他们前世做男人的生活学到很多。那经由所谓的女灵与男灵，目前的人格便能够汲取前世作为另一个性别的存在所获得的知识、直觉与背景。好，那举例来讲，在某些情形，这个女人呢，可能做的过分而夸大了女性的特征，在那种例子里，男灵或她内在的男性便来帮忙，由梦境带给她一大堆的知识冲击，而结果带来补偿性的像男人一样的反应。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补偿性的像男人的反应。哎，女人可能做的过分而夸大了女性的特征，比如说啊，太柔弱了，还有呢，去做整形，要整得非常完美的三围跟脸蛋，对不对？嗯，然后梦境给他带来一大堆冲击，你想会是什么？针对一个整形，对自己始终哈、啊、要做出最完美的那个身形的女人而言，她在梦中会给她什么样的知识冲击？而带来像补偿性的男人一样的反应啊、哦，我懂了。他在梦里面会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来冲击他这个过度女人的那种倾向？我们乱猜嘛，可能会怎么样？最近好像是在春节有大陆团，是不是集体来台湾做什么？做整形，对不对？台湾整形非常也是非常有名噻，不是韩国吗？又便宜，台湾算便宜吗？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验？我不是说整形的经验，我说在梦中，比如说哈，比如说我拿你做例子，不是说你了哈，比如说一个长年累月被男性欺压的女人，在梦里面会不会反击？会不会打他？会不会扁他？会不会做一些他在醒的时候不敢做的事情？有没有再做一个平衡？好，攻击人家、打别人，像这种暴力行为，男人，只要我们要分类，比较男人会做的事嘛，是不是这样子？比较男人会做的事，他在醒来的时候忍气吞声、退让，像无知老师嘛。我永远都记得他一个梦啊，因为他每次看到他的公婆，他就会被吓到，他就不敢动。好，那后来他先生过世了，变成他一个人要招呼两个老人家，他就后来自己也得乳癌，好跑掉嘛，好就逃跑了。那后来呢，他在离开他公婆之后，好，他在认识他自己的过程里面，他曾经分享过一个梦嘛，他在梦里面，他公公端来了一个荷包蛋要给他，他伸手啪就把他打到地上，好爽，可是突然就天哪，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啊，因为他在醒时的自己就是一个媳妇，顺从公婆的角色，太顺从了，顺从到他说他婆婆只要一个眼色，他整个人就好像呆若木鸡，站在那里不敢动，到这种程度。好，那他就是一个把自己每一个角色都要扮演到100分的人，自我要求，所以为什么得乳癌了？那 先生呢更是哦，他先生是独子，他公婆常常把他先生叫到房间里面去一骂两三个小时出不来的。后来他先生先走人了，先走人了，然后把公婆留给他，后来他自己也得癌症，赶快离开他。他婆婆应该好像还没有过世，还在养老院里面吧，公公过世了。那个时候两个老的都九十几岁，超会折磨人，把年轻的都折磨走了。很有趣哈。那其实我讲简单的比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过度认同自己的某一些这个性别角色，好，他就会在梦中唤醒你成为另外那个角色的一些记忆，他给你那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性别角色的能量跟提醒，你可以不必太那个在醒来的时候太在你的性别角色里面，大家了解吗？好，也许我就说一个男人讲他是一个非常男性特质，就是说他就算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啦，很多的爱意啦，很多的柔软的感觉，他不能够表达，他一定要在人家面前很有一个男人的 guts， 对不对？架势，他不可以让人家看穿他内在的软弱。他可不可以在梦里面变成一个小男人，依偎在女人的身边，好，会不会做这样的梦？他可以在梦中可以柔情似水的，可以非常没有用的，好，可以完全接受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但是他也可以接受旁边有个什么人在安抚他说没问题没关系。他可不可以在梦中得到这样的补偿？我告诉你一定有，故意忘掉了啦故意忘掉了，甚至于根本他们不觉得说这个梦有什么意义的话，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很多每一个人啦，在梦中，赛斯一直说做梦，假如没有梦的话，醒时的自己早都挂掉了。好，因为我们过度在角色里面，我们过度的认真啊，我们过度的在那个角色要扮演好的那个状态里面，其实压力大不大？非常大。那你看吴老师要是没有打翻他那盘荷包蛋，他就没有勇气再回去见他的公公哦。他发现他其实是可以有力量的表达出他的情绪的。那你看醒时的他，白天的他，他不敢发脾气，对不对？可是他在梦中发了这个脾气，他有没有把情绪宣泄了？所以赛斯说做梦有疗愈的作用啊，好，有释放你白天的压力。所以你知道吗，小孩子跟你讲说妈妈我做噩梦好可怕好可怕怎么样，然后老师就说，或者大人就说，哎呀噩梦都是乱想的啦，好，你就不要乱想，你就不要怎么样，晚上不要看那个可怕的电影啊，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会讲这个。可是呢我念了赛斯之后，我就跟小朋友讲说，哇做噩梦真好，不要害怕你的噩梦，在梦中梦见好可怕的事情然后大叫啊大哭啊，他说其实帮你释放了好多的情绪哦，否则白天你敢不敢大叫大哭？不敢啊，男生不可以哭啊，大家了解了吗？可是他在梦中他可以大哭大叫，他可以因为好害怕的事情激怒他，或是激发他很多的压抑的情绪，可以在梦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会跟小朋友说，哎呦做噩梦没关系没关系，太好了，你好多情绪都释放掉了。现在有一个大学生还是高三我忘了哈，他就在跟我讨论他的噩梦，我跟他讲做噩梦很好，哎，好有意义哦，你知道马上第一个他不怕做噩梦了，他不会让噩梦变成带到白天的那个自己哈，还在烦恼那个噩梦对他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知道吗？刚好相反。好，所以你告诉他，告诉小孩子，告诉那些在跟你讲说哎呦那个噩梦会不会实现出来，好，那你就可以转移一个角度跟他讲说，不会，你放心，做噩梦太好了，你白天哦不敢有的这些反应，情绪压抑，你都可以在梦中让它释放出来，这是一件好事。那让第一个不怕做噩梦，第二个让他有正确的一个感觉想法，因为我的情绪得到适当的疏解了，他反而会安心。好，所以刚刚这两句话大家有没有问题？哎，来欢迎你。好，是谁？没见过，我也没带眼镜，不要紧，看不。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你就知道为什么赛斯这么强调做梦的重要性。所以各位练习记梦，练习记梦。好，嘿、hey ， 那当然，因为你的意识焦点在那个梦中的实相非常，哎，来，麦克风请给他，好，谢谢你。那个共几白，你的问题很好。
我是想要请教的是说，我像有时候那个在做梦的时候说梦话，那旁人问，像我的小孩啊，他有一次说梦话，然后我问他，他还能跟我对话，而且是那种很对的那种对话。
对对对
对,
对，
不
是
梦游。
囡仔伫做迷茫的时阵，佫会讲话，还佫会甲你应嘴应舌安尼。好，你各位，我讲一个比喻啊。假如说哈，比如说你正手上专心在做一件事情，旁边有人在跟你讲话，有些人他是可以一直对答如流，有没有？可是他是在做这件事情，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好，我们的意识焦点，好，假如有做静坐课就知道了。我们的意识焦点其实是非常非常能够去有弹性的，它可以拉宽那个幅度，它意识的焦点可以不必只针对只对焦在某一个方向某一个实体上面，你的意识焦点其实可以弹性到扩张到你可以同时注意很多事情，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你可以同时注意很多事情，那可是过去我们被教导就是要专心在一件事情上，有没有？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念书要专心啦，做什么事要专心。好，那个是窄化的一个注意力焦点。可是当我们在练习意识在扩展，好，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焦点同时散焦到很多的对象上面，而每一件事情都还清清楚楚。我在讲课，我扫过去，我看到每个人的表情，他们在讲话，我也都听到了。而且很清楚，声音很清楚了，内容什么我忘了，马上都忘了。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训练，好，因为我们常要带团体，那其实我这样望过去，有的时候在讲课或者在团聊望过去，我只是没有时间，好，或者是说硬硬的要让每个人自己能够去表达，我不说，否则这样看过去，我大概会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不要吓到你们了，我没有这个兴趣哈，去这样一直在探索，没有，我只是说可以有一个非常直接性的感觉会出来，这是有训练的。好，我不是说去接受什么训练哦，那赛斯一直不断的在训练我啊。好，那回到你儿子为什么一边在做梦说梦话还可以跟你应对，就是这个意思。尤其在睡觉做梦的时候，你更不会受到物质肉体的限制了。你更自由，你的意识更自由，更有弹性。你甚至也好，再多找几个人来跟他对话，他大概每个人都可以对话，然后一边还在睡觉。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对，好，因为他已经在那个梦境的实相里面，越能够超越了肉体给他的限制。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梦境的实相，想什么马上拿到什么，想去哪里噗一下就过去了，因为没有这个物质实相的限制。诶，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一个讲他看到的一个文章还是什么，很有趣啊。他就说很多外星人啊准备要来投胎，没有一个人想到地球来投胎，大家都拒绝啊。然后后来就问他说为什么，他们说太苦了啊，因为地球是玩物质实相的游戏。好，物质实相是什么？就是各位在经历的事情啊，有很多的挑战限制，就很多的那些好所谓的那些外星人啊，那些灵魂要来投胎，大家一听到地球没人填，都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为什么说能够来地球投胎的灵魂是那么勇敢的灵魂啊？他们选择透过这样的挑战来帮助自己成长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好玩。对，那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梦中的那个梦中的实相，好，它是很有弹性，而且呢它是不受限制。所以为什么一个念头出来马上就可以实现，可是回到物质实相来的时候，你要实现一个念头可能要五年十年，有没有？你要脚踏实地配合行动才会实现。对，那你说梦游好也是这个情况。好，虽然他会操纵了他的肉体去梦游，有没有？他会动作， 可是他的意识焦点并没有全然的对焦在物质实相上，他跨骑的有一半在梦中的实相，有一半在物质实相上面，所以他还能够跟他的身体意识做交流，让他的身体去行动。好好好玩哈。那你就那个时候开始给他催眠，你会好好念书哦，你会很听妈妈的话，他就说好啊，我会，你要在这个时候赶快把握机会。哈，嗯。好，假如他连在这个时候都拒绝你，你就知道不要再勉强他了。对大人都有用啊，把你的薪水交出来，把你的提款卡交出来。我爸爸我来没听啊你，没，
那是我可以反应就是嘛，因为我那天我就问我儿子说，我就跟他讲说妈妈喜欢你，结果他真的回我，哎，我也喜欢妈妈，我觉得对，就是在讲梦话啊，你前面问他一些事情之后，我又跟他讲说妈妈喜欢你，然后他也回我说我也喜欢妈妈，
你看这句话一定是真心的，
对啊，我想说在梦中一定是真心的吧，
所以啦。好，换句话说，好，在醒时的生活，孩子给你有一些应答，让你气得七窍生烟，不要当真，千万不要当真。我刚刚就想到说，像我们这位新同学，好，接着下来你要现在那个随身碟录音太方便了，你先生喝了酒在那讲话，通通把它录下来，你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第二天放给他自己听，考虑了20几年。你为什么要讲难堪呢？为什么是难堪两个字呢？当然可以，喝了酒讲的话都是真心话。没有关系，那个先你不要先预设，给他听嘛，留作纪念。对，你做也试一次看看，试一次看看。对，好，你不是在找他的茬，而是让他知道说他平常其实就可以做自然的情绪宣泄，不需要借由喝酒才来讲真心话。男人就是这样子，男人没有办法讲真心话，小喝一杯会喝到醉哦，他酒量也真是。他是新年快乐。好，我跟你讲，男人大部分会酗酒的男人，他还不到酗酒噻，可是照你的讲法我都觉得有点酗酒了，接近在那个边缘上了。所以啦，第一个你要学会他在喝醉酒讲的那些话你不用放在心上。对呀，我所谓的不要放在心上是说他在酒后讲的这些话虽然是真心话，但是你不要跟他对焦，他即便讲到你。好，对，可是你听到他讲的这些话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就是你的了，你要去处理这个东西。假如你觉得你一直在忍耐，假如你觉得一直在配合，那你要问你自己，你想要忍耐跟配合到什么时候？那要换你喝酒了，因为你也需要吐真言，你也需要去发泄。后来你来参加乐活团，你就可以不需要透过喝酒而能够发泄。对，哦，不过有一点啊，也跟大家分享啊。就说那种酗酒到真的已经蛮病态的酗酒的人，很严重的酗酒的人，你不能够叫他马上戒酒，对，会死得快，会死。嗯，因为上次在那个教化科演讲啊，就是那个监狱嘛，哈，许医师对那个监狱的演讲，他说啊，有毒瘾的人哈，让他戒毒还比较安全。有酒瘾的人，你立即就是用一些方式让他戒酒，好，其实他反而比较容易 死亡。你知道常年喝酒猛暴性肝炎有没有听过？酒精性，对，猛暴性。所以有这样的酗酒问题的人不能够立即断了他喝酒的瘾，要一步一步来，要慢慢来，否则会死得更快，会死得更快。对，好，在这个监狱里面，好，各位，你们对监狱有没有兴趣？现在全省很多监狱都在跟我们联系了，希望我们去做协助。我们会先送公播版的 DVD 进去给受刑人看，送书进去，接着下一个步骤看他们监狱里面的主事者的反应。好，也有要求要我们去带读书会，做一对一的諮商。你有没有兴趣？因为男子监狱需要男人去比较安全，而且要比较 man 的男人进去比较安全。你到什么监？男监？男的，对，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到男监去，哈，要稍微有一些训练，而且我建议还是让男生去比较好。一开始，对，哇，长袜里给卡就嫩啊，大概呢盯着你看，哇，嗯，真的比较暴力之气了，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对。而且长太美也不要进去。长太丑也不要进去。我这样讲，对了，我乱讲话啦，好，我乱讲，我乱讲。好，那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好，他们在里面关久了，一定会有性冲动嘛，你反而会造成暴乱。人家说拜托你迈过来啊。好，那就说这些，好，这些这个女性的教诲师啊，或是辅导人员，有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计划。等到所有这个监狱，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协助？我们先送公播版进去，先让他们听 CD、DVD 这样子。好，然后接着要对男监演讲，我们只会推派许医师去这样子。嗯，最危险的地方让他去。
好，你说什么？
他有去过男监演讲了。可是那个时候太那么多警卫，就还好，还好，对，好，关于这个部分没有问题哈。就说你的性别角色到了梦中哈，它有时候会唤醒你过去当另外一个角色的一些记忆，然后来平衡一下你的那个角色，好，让你不要过度的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好，会在梦中给你得到一些平衡。好的，好，带来补偿性的像男人一样的反应啊，我刚刚有解释过嘛，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女性受尽折磨，在梦中就反折磨别人。好的，当男人啊，不论为何理由而过分认同于他所认为的男性特征的时候呢，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女灵或内在的女人会促使他做补偿性的行动，引起一大股直觉的能力，带来创造性的成分以抵消攻击性。好，这一点大家就了解了，对不对？一个很有攻击性的男人，很 man 的男人，他可能在做梦的时候梦见自己是一个非常温柔，甚至会变成女人的角色。好，所以各位你知道吗，玩这个电脑的游戏为什么那么好玩？你可以选择扮演女生，扮演男生。我就问过我儿子啊，他就选择当女性的角色，哦，体验这个穿女性的衣服啦，什么什么感觉？哎，我觉得总比他真的买裙子来穿要好得多嘛，对不对？他就在游戏里面去扮演。后来我问了他，我也问了小学生啊，那个男孩子，他说，真的，他就喜欢扮演女生。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哎，你不要觉得他不正常，这太正常了。介绍一部老片子给大家看，叫《香料共和国》，很多年前的片子，大家有看过吗？希腊，对，有看过噻，哦。香料共和国，我那个时候，哎呀，因为我儿子不在，没有人帮我抠笔，我不会弄。啊，我没想到我在看的时候，哇，真的很棒的电影，而且音乐美得不得了，音乐很好 好，他的每一幕场景拍得非常好，故事也很有趣，讲土耳其跟希腊之间后来有民有种族上的一个战争。好，所以土耳其这个希腊裔的土耳其人就被赶走，赶回到希腊去。那个小男生，那个男主角啊，他就是半夜起来做菜呀，他爸妈吓坏了，觉得他儿子性别上有问题，娘娘腔这样子。他半夜起来做菜，而且做得比他爸妈好，因为他答应他的小女朋友说，哈，小女朋友跳舞给他看，然后他会做饭给他吃。那这个男孩子的外公在希腊，在土耳其是开那个香料店，那土耳其都有好多各式各样的香料，哇，那真的很有意思。啊，没有想到这部电影这么好看，而且音乐配乐什么什么都非常好，对，大家可以看。免费看哦，那什么钱都不用付哦。嗯，所以他那个完全是老电影吗？哦，叫什么叫什没有关系，以后我们都会播电影，以后新的那个地方我也弄电影，对，固定看电影，怎么样？还有咖啡机，还有点心甜点，我们会有一个聊天区，哎呦，可以有自己的地方哦。对对对，有自己的地方我就可以开始自己搞了，对不对？哎，然后就放几个小餐桌椅子，你们就在那里闲话讲八卦，还有咖啡跟点心。对，那个咖啡机就真的用投币的哈，嗯，我到时候要搬过去，我会把我需要的东西列出来哈，看大家要表达什么心意这样子啦哈。好，那个咖啡机这样投币的话，你看还可以有点，就是维持那个咖啡的基本运作嘛，对不对？好啊，那个蛋糕点心，我们好多同学好会做，我们就跟他进来嘛，也是自由。我在想，也可以丢钱，就看你要丢多少钱，自由赞助，你就看你要吃什么点心。说不定根本没有什么存货，我们自己的办公室的人整天都在那喝下午茶。哎，这个哎，你们觉得还要有什么设备比较好？你们会喜欢的设备？美赛博奇哈，在哈，嘿，然后也会有大荧幕，我们可以定期播电影，而且我也想要每个月定期就是自由的共修。就是那样的一个共修冥想，听说那栋楼吼、哦，只有身心灵的行业吼、哦、才做得下去。身心灵灵性上面的，对，他三楼有恒山，一边有海涛法师，都把那里都清理了一下。可是我觉得他们还不够，对，海涛法师有个电视台嘛，有没有？哎，我们慢慢会从十楼往下进攻，然后进攻到恒山基金会，进攻到海涛法师。他要放生的鱼啊什么的拿来给我们煮，避免生态失去平衡。许医师跟他爸爸很喜欢钓鱼，我们完全没有放生的概念，会跟他们产生非常友好的交流啊。他们放生的东西多到实在不行就让我们拿来煮好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超度他们。他的放生放鳖是吧？
对呀、
啊，
对呀、啊，
哦，
鸟啊，对呀、啊，要烤鸟鸟啊，
对对，哇，慧伦你好上道，对，好，最后理想的说啊，不加干扰的话。 这些运作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平衡的个人与群体，永远创造性的利用攻击性，就像它的确可能并且应该是的样子。好，最后这一段是讲哈，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你的脑袋里面去有这个认知了哈，你内在住着女灵跟男灵，而且你现在肉体的角色不管是什么性别，你内在的所谓的细胞的记忆，它会透过在梦境里面来平衡你这个角色过度的发展。好，只要你顺其自然的运作，那这些男灵女灵的平衡方式它都会帮你的忙，你的梦境好都会帮你平衡。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强烈过度强调你性别角色的人，于是你忽略掉很多这样的一个讯息跟协助。好，那你过度发展你的角色会怎么样？你放心，你会创造实相，实相会来帮助你。好，实相会来帮助你。好，换句话说，说实相会来修理你，好让你平衡。可是只要你不要过度的去反映你的角色应有的责任，各位你知道吗，我觉得癌症好会得癌症都跟过度性别角色认同有很大的关系。各位有没有想到，好，不管你女性的器官的癌症，好，男性器官的癌症跟性别一定脱不了关系，性别角色上的压力，好，过度认同或是过度否定那个角色。很多得乳癌的人他根本都不想当女人的，他打从心里面是讨厌当女人的角色。为什么？因为当女人有好多的限制，然后他又会在头脑的层面要求自己扮演好那个女性的角色，有没有？所以你看当乳癌，在许医师的绝处逢生里面就讲到，大部分都是过度自我要求完美，有没有？要求每一个角色都要做得非常好。那这种要求会不会讨厌当女人？当然会。长在胸部什么意思？最好不要有胸部，不要当女人，是不是这样子？哎呀，自我要求太高，凡事不假他人之手，什么都要自己来，不信任别人。讲完了。有没有？我爸爸是甲状腺肿瘤，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是癌症里面最简单的一种，你放心。对，可是我爸爸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凡事不假他人之手，换句话说不信任别人，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对哈，好准，对不对？礼拜四你要来。好，来，
还有一点时间，
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好好玩哦。
好，那我们就把这一节讲完好了哈。那我们翻过来264页啊。他说现在呢，男灵与女灵自然在心灵上是高度充电的，但这个心灵电荷的起源与内在的着迷，则是与这些拟人化异性特征十分合理的内在认同的结果。很有趣了这个话。好，我们先接下来看哈。可是他们不只在心灵内有一个真实的存在，他们还被内我以遗传式的密码资料生记在心，对过去心灵事件的遗传性记忆转移到组成身体的那些细胞遗传性记忆里。每个内我采用一个新身体的时候，便将他所曾涉及过的以往身体的记忆强加于新的身体上，强加于他整个的遗传构成上。不过现今的特性通常掩蔽了过去的，他们是主宰性的，但其他的特性是隐性并且存在的，天生就在模式之内。因此现在身体的肉体模式具有自己过去肉体在遗传上的记忆，并且包含了它的优点与缺点。好，蛮好玩的。好，换句话说哈，男灵与女灵，好，我们讲它是一个能量， 好，它就是一个能量的形式。好，那这样的一个心灵电荷起源于内在的着迷，什么意思？内我，啊，内我为什么要去继续的去向灵魂的投胎转世？有没有？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下当男人，一下当女人，又当男人又当女人？有没有？好，因为内我对这样的一个男灵女灵的特质非常着迷。那内我是什么？好，内我就是我们说生命的一个能量的源头，它不会因为这个肉体死亡了，这个内我就不见了。内我不是在你这个肉体里面而已，大家了解吗？好，有点像我们把它想象就是一个灵魂，你肉体死了，这个灵魂他经历过的所有的经验他都记得，所以他在选择下一个身体。好，那你的内我整个搬到下一个新的身体里，所以下一个新的身体他记得我们的身体细胞记得所有轮回转世的自己，但是他的焦点会集中在现在的这个新的身体上，其他你轮回转世的这些记忆它是隐性的，它是隐性的。好，它不会让你想到说你明明穿着裙子，可是你走路起来你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你不会这样子。那你这样会有点那个，除非你是同性恋或什么之类的。好，一般人不会，一般人会把焦点放在你现在这个肉体本来这个肉体选择的角色上面。好，所以你早上起来你不会去穿西装，好，你早上起来不会去穿裙子，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的焦点在你现在的这个角色上。但是你过去曾经另外一个性别的角色所有的记忆他都记得，但是他是隐性的部分。好，他又在讲这个。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肉体在遗传上的记忆，遗传的基因啊，它也会一直遗传到你新的肉体上面。好，各位，不只是内我的记忆哦，包括连遗传性的基因它都会跟着新的身体而继续的好遗传下去，它会从旧身体到新的身体来了。那你大概知道不？好，他就讲连肉体的基因哦都会有这些记忆，都会存留下来。好，好，你看哈，内我第一句话嘛，他会把曾经涉及过以往身体的记忆有没有强加在新的身体上面，强加于它整个的遗传构成上。好，不过现今的特性通常会掩蔽过去的，他们是主宰性的。好，现在的这个肉体是主宰性的，那在其他的特性呢是隐性但是存在的，天生就在模式之内的。好，因此呢现在这个身体的肉体模式具有自己过去肉体在遗传上的记忆，并且包含了它的优点与缺点。可以拿什么比喻啊？很有趣的是以前盲肠有没有用？有用。好，盲肠好像我记得许医师讲过这个生理上的一个反应，我一下忘了。在过去人类他们的盲肠是重要的，好像是为了要消化，过去人家吃食物，哎，盲肠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分泌消化液噻。后来，对，我不懂这个医学的东西，我忘掉了。哎，你好有知识哦。对啊，从电影到这个内分泌上，这个对啊，你都知道，对啊，很棒哎哈。我记得他讲过这一点，我突然想到，那人类后来慢慢发展到盲肠的作用不大了，所以盲肠可有可无，有没有？可以把它割掉了，可以那个，因为身体我们的肉体的有遗传基因的记忆，我们会不断的改良身体，我们的肉体会不断的改良。各位，你看那些慢跑或不是长跑，或者是100公尺快跑，有没有一直在突破记录？好，人类过去没有这个记录，不可能跑那么快，现在的人可以跑那么快，有没有？其实我们的肉体一直就像所有的生物在演化一样，会有因为环境改变，身体会开始做出调整，而且身体记得所有过去肉体的经验，好来做改良 做改变。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了解这个意思。好，所以包括连身体都有基因的遗传，不会因为你换了一个新的身体，好，就没有这个过去肉体的记忆。还有我们以为基因遗传是从爸爸妈妈来的，对不对？好，隔代，不管隔代还是怎么样，还可以隔所有轮回转世的那个肉体的记忆嘞，连肉体的记忆都会到你的身上来，都会到你的肉体来，不是只有你的爸爸妈妈会把遗传基因给你，包括你所有轮回转世过的成为的那个肉体的那个记忆，它都会在这个基因的遗传里面。所以你的基因遗传不是只有你现在的爸爸妈妈或是你阿公阿嬷，还包括轮回转世你所选择过的那些肉体，它的基因都会在你现在这个肉体里面存着。了不起。所以你研究一个人，研究所有人类的历史，研究所有轮回转世的历史了。好，他这一段在讲这个。怎么说，来你说。那个比较是灵魂层面上面，他现在在讲连肉体的基因遗传，基因的记忆，这一点我们以前没有这样想过，对不对？比较不会去想到。好，可是他赛斯在这里讲，有没有他所曾涉及过以往身体的记忆会强加于新的身体上，强加于他整个遗传结构上。各位，所以我们遗传的基因不是只有来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呀。所以他后面讲到咯，他的优点跟缺点都会记得哦。所以接下来哦，我将尽量予以简化，在身体内现在有许多看不见的层次，你可见的最上一层当然是代表目前的肉体形象，但现在其内还有些可以说是看不见层次阴影隐性的层面，代表了曾属于先人先前肉体的形象。各位讲，我们真的是猿猴变的，我们现在肉体基因里面也有猿猴的那个特质，所以有人很会爬树，有人喜欢吃香蕉皮，没有，我乱讲的啦。可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可是赛斯说人类不是猿猴这样进化来的啦。好，赛斯的一个观点不是这样来的，而是人一出现就是人呐、所有的万物一出现就是他那个样子，就是他那个样子。好，所以并不是进化来的。好，接着下来哈，可以说他们被暂时搁置着，他们与现在身体的原子结构有电磁性的连结，按你们的思想方式来看，他们会是没有对好焦点而不明确的，可是呢，他们是你心灵遗产的一部分，你常可唤起先前身体的一个过去的长处来助你弥补目前的弱点。哈，大家知道了吧？现在的身体只要正在生病，好，这位新同学去找到过去的自己身强体壮根本没有生病的自己，把那样的一个能量透过你的想象力连接，把它邀请到你现在的身体上来，改变你现在身体上的基因，改变你现在身体上的细胞。呀，我懂了。好，所以为什么赛斯一直说，好，基因遗传，好，并不是不能改变的，有没有？连基因遗传都可以改变，可是我们的生物学、我们的医学可不会这么说，有没有？都在探索基因，怎么改变基因？赛斯改变基因的方式是用心灵的力量，而不是拿到实验室。做那个基因什么配对这个那个的，基因会突变，因为我们被强加灌入了所有你曾经有过肉体的那些经验。那各位，你曾经会不会是一个运动员？是啊，你会不会是一个武林高手？好了，这么讲，可以呀。好，说不定，我相信我一定有当过武林高手过，因为我从小就相信轻功啊。我从小就相信深山里面一定有高人，很想去拜师学艺。我小时候很对这个东西我好着迷哦，所以我也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我很喜欢看这些科幻的奇幻的，因为我都相信它是真的，从小就相信它是真的。好，所以像外星人这些东西我都相信，什么灵魂出体啊，什么游地府，我全部都相信。对，只要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我都相信。所以为什么会喜欢看赛斯，就是这样，很好玩。好，因此呢，身体不只是生物性的带着他自己的这一生过去的情况的记忆，而且呢，那些在先前的转世中此人所形成的其他身体的记忆也不可抹煞的与其他实质在一起。好，所以女灵与男灵和这些内在的身体意象密切相连。好，这些身体意象在心灵上是高度带电的，同时也在梦境出现，他们为了阻止你与现在的身体过分认同而有补偿和提醒的作用。那当然他们是男性也是女性，当你生病的时候，在梦中你常会感觉到自己仿佛是有完全健康身体的另一个人，这种梦常有治疗性，一个老些的转世身体来帮你的忙，而你经由对他的健康记忆而汲取能量力量。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是1月9号吗？10号啦。哇，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好有意思哦？哈，你看，我们不是只有性别角色的记忆，不是只有轮回角色心灵上面的记忆，连我们现在这个肉体都记录了所有轮回转世，包括你过去肉体经验的记忆。所以为什么赛斯一直强调我们的身体是有灵性的，我们的肉体并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组合成我们肉体的每一个细胞它都有智慧，它都带着所有的记忆而来。你看看要不要好好的对待身体啊。天哪，我再也不要再怪他了哈！我们一定要赞美他，赞美我们的这个肉体。嘿，好，嘿，是，有，嘿，嘿，嗯，嗯，哎、啊，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没有，好。啊，都没有很大笑的记忆吗？为什么每次催眠都会催到大哭啊？怎么都没有人笑得开心得不得了，然后看到自己有好多金银珠宝，然后看到自己丰盛得不得了，怎么催眠常常都没有催到这个地方来啊？为什么？对，哇，你真的很有智慧。我不欧若里，我只是据实以报就哎，各位，为什么去催眠每次都要催那些痛苦的事情？很少有人听到说他催眠是催到开心的不得了的，你有吗？治疗疗愈，对不对？要疗愈，对不对？对，我要去催眠，我就你给我催出我最有力量地位最高最有钱的时候的自己，把他送到现在来，好让我裁员源源不绝，马上把教育中心盖好。对啊，我跟许医师讲说，假如我有私心的话，这些投资都是我做的，才不是基金会赚。其实啊，一个人这一生他能够拥有多少东西，老天爷都是分配好的，你根本不用太，因为假如追求财富不是你生命的目的，那你就不要花功夫做那个事情，你只要花功夫做能够让你感觉到最开心，好，最令你难忘，最令你觉得好有力量的事情就够了。那件事情不见得说一定是帮助别人的事哦，不是，而是回到你自己心里面来，对你而言啊，是能够让你最有力量最开心最想做，一边骂一边做，一边骂还一边做这样子。你知道吗？你会抱怨， 可是你还是一直愿意再回到那个位置上去做，而且是打从心里面觉得这可能就是你的生命目的。假如是的话，你就往这个上面走，所有你需要的一切老天爷会帮你准备好，包括财富。财富是什么？多了用不着叫做数字，刚刚好的叫财富。你用得到吗？你要用多少有多少，这个叫财富。很多很多的钱，那个叫数字。好，那它对你而言不见得是财富，不见得是能量，不对你而言不见得是好。你看王永庆走了之后，现在王文阳还一直在跟他的第几房要钱，有没有？对呀，只要他们在给钱的路上不小心掉了一些出来，你看我们教育中心都盖好了，对不对？所以其实生命啊，真的有他的，每个人生命已经有你来这个世界上写好的灵魂蓝图，真的有这一回事，真的。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好，你就顺势而为。为什么一直在讲顺势而为，一直在讲臣服，在讲接受吧？当你这条路这样走对了，你开心了，你会有丰盛的财富。那我对财富刚刚的一个想法定义就是，你要用什么就有什么，它就是财富。多出来那么多的存折里面的那个叫数字，除非你用得到，用到了叫财富，用不到的叫数字，对不对？好，用不到的呢，好，捐出来，不是说捐给教育中心啦，我的意思说用不到的地方，那你可以怎么去发挥那个力量，那么它又会变成你的财富。比如说你用不到的这些数字，那你可能去帮偏远地方盖个小学，好，你可能去做那个赤脚学校，有没有？大家看到这个影片，赤脚学校在印度，一个有钱人他跑到那个最穷的地方帮他们盖了学校，而且这个学校里面不准博士，不准硕士，不准有任何学位的人来，他是要帮助那些可能是文盲，可能是什么，可是他们的技术真的能够改变人民的生活。所以他让阿公让阿嬷哦会做太阳能的那个发电，好，那些阿嬷懂得这些技术，他们就纯粹技术不讲学历，可是他们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当他要去那个穷落后的地方，他妈妈昏倒了，他妈妈说你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会去做那个事情。好，那其实对这个人而言，他多出来的数字他又把它变成财富了，对不对？他的金钱去用在他觉得哎，还可以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数字对他而言叫做财富。假如他没有用那些叫做数字，哦，这句话做很好的结论。哎，下一次就是过完年了，对不对？因为下个礼拜是我们吴芝老师嘛，好，那再来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是二月咯。好，二月份，好，一月三十一噻，好，一月三十一是星期二啊，啊，对，我们刚好星期二这边上班，对，我们哎不对，礼拜一就上班，好，没有问题了吗？好，那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大家，新年快乐，嗯。